哎，喂，同学您好。
喂，
哎，您好，我是贵阳高登市的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 HR。您现在方便接听电话吗？
方便的。
就是我们昨天在微信约定好今天面试，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吗？
可以可以。
好的。就是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有没有考研或者考公务员的打算。
没有。
好的。然后您对工作城市有没有偏好？
这方面的话，也没有。
那您可以接受出差或者是项目驻场吗？
可以，可以。
好的。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大学期间的成绩排名情况。
是专业还是班级的？
班级，专业吧，这个您有了解过吗？
专业的
专业是不
没
是？
有太大了解，但班级的我知道。
那可以说一下班级的吧。
然后班级是75人，75人我是排在25的。
好的，了解。然后您还记得您的高考分数吗？
忘了，
就
这个忘了。
大概的有一个印象吗？
460多吧。
好的，了解。然后我们方便了解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就是您的家庭成员这些。
能具体一点吗？
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是不是独生子女。
不是，我还有一个弟和一个姐，但是我的姐已经嫁出去了。
好的，了解。然后您方便什么时间开始实习呢？
5月左右的样子。
5月左右的样子。然后您就是您的答
就
辩时
是
间有？
我答辩完成过后就几乎可以确认了。
哎，好的。然后您答辩的时间可能就会在5月左右，是吗？
没有，答辩的是4月23。
好的，了解了。然后您现在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您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的一个情况吗？
我是差不多都写好了的，
就
还有
是
毕
说，
设我也是完成了。
就是需要花费的精力其实没有那么多了，是吗？
对。
然后您的一个研究方向大概是就是什么，就是哪类的？
地震。
地震是吗？
是基于 Spark 分析的。
好的，了解。然后我有看到您简历上写的开发技能，然后您可以挑一两个技能，然后介绍一下您用这些技能有做过哪些项目或者是作业。
好的，那介绍一下 Spring 吧。就是我经常在项目开发中都会用到 Spring 的这个技术，也等于是这个框架来进行的。
哎，
然
好
后
的。
它里面有两个核心，一个就是 Spring 的 IOC 容器和 ALP。然后它的 ILP，它主要是负责，不对，IOC 负责。这是对病的一个管理，还有装配创建的一个过程，它降低了代码的耦合度。然后 ALP 是不改变源代码的情况下，对功能进行一个扩展。然后这个就是 Spring 我经常用来做的东西。然后大多我用的最多的话，应该是 Spring Boot。我的毕业设计，它也用到这个技术，因为这个框架特别的容易整合 MyBatis 等一系列的技术，
哎，好的。
然后它也好做那个在前后端分离方面是很方便的，
好
差
的。
不多就是这样嘛。
好的。然后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学习能力呢？
还可以，自学能力比较强。
那您就是在主动学习或者专业提高方面有做过哪些努力吗？
有的，因为我的专业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在 Java 方面的话没有接触多少，然后很多都是我私下去学习的。
好的，了解。然后您在大学期间的，就是哪些学科成绩会比较好一点？
学科成绩是吗？
对。
像哈杜普、Spark 这些分析，但是后面我选择了 Java 方向过后，大多时间都是放在了 Java 方面的内容去了。
好的，了解。然后您是如何面对学生到工作者的身份转变？
一个身份转变是吗？
就是您是如何面对这个身份转变的？
安分守己吧。
那您就是如何看待呢？就比如说，您觉得学生的身份重点是什么？然后到工作者的身份又重点是什么？可以谈一下自己的理解吗？
学生的话，主要是以学习为主。然后课余的时间的话，也可以扩充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工作的话，就是对于领导发布的一些任务，你必须要把它完成，要具有责任心。就差不多这样吧。
好的，那您觉得就是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适应和稳定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吗？
我听不太清楚，您能再说一下吗？
可以的，就是您觉得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适应和稳定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吗？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好的，然后您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简单的职业规划吗？
有的，我差不多会在3到5年之内从事 Java 方面的开发，然后5年过后，我会在 Java 的基础上进行延展到大数据方向。
好的。然后您在 Java 这方面是偏前端还是偏后端多一点？
后端。
后端，好的。然后我们还想就是跟您了解一下，就是您可以举例描述一下自己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困难的挑战，然后您这边的应对措施以及最终结果都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
是哪方面的呢？
都可以，比如说生活上或者是学习上都可以的。
那我就是在学习上，如果就是写代码的，有时候遇到一些逻辑性的问题，有时候想不通，我会先把它放下来，然后通过先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等心平静下来，我再去对那一类问题进行分析。
好的。然后您最近一次帮助别人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您这边做了什么？
帮助是吗？
都可以，就比如说学习上、生活上也是都可以。
就是那个帮助别人，大概是最近的，因为有一些同学的毕业设计有问题的话，我都会去给他们看一下的。然后也有一些之前的同学来问一些编程的问题，我都会去给他们看的。
好的，了解。然后我这边还有几道技术类的问题问到您。然后就是首先您可以介绍一下您最近开发的项目，然后您个人在其中的贡献。
那我就说一下那个物业管理项目吧。
好的。
我负责的是 登录模块，还有员工的管理模块，以及那个租户管理，还有住宅管理等模块。
嗯。
然后我在自己主要是写的它的一些增删改查的内容，然后还有数据表的一些制定。
嗯，
需要详细的说里面的一些内容吗？
您可以按照就是您这边比较熟悉的说一下。
哦，熟悉的。
嗯，
那我就说一下登录功能吧。
嗯。
登录功能的话，我那里是有一个验证码的，然后再对客户端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验证，然后它会通过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权限，然后登录进去展示出来的模块是不一样的。然后在里面，例如它有一个 admin 用户，它具有最高的权限。然后它就会有用户管理模块，同时也有一个权限的管理模块。然后登录的过程，它需要定义一个拦截器，就是拦截系统的首页请求，防止没有登录的可以直接访问到系统的首页。理解里面的意思吗？
好的，就是还有吗？
还有一个员工模块吧，
嗯。
员工模块它里面分为员工列表以及添加员工这两个小模块，然后该模块它是需要超级管理员的权限，其中员工列表模块可以对用户进行一个删除、修改、查询以及分页展示的等操作。
嗯。
然后，其中这里的员工查询可以通过用户名或者员工的电话号码进行查询的。然后，员工的添加操作则是负责录入新员工的相关信息。
嗯。
然后，自己在添加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为添加的员工添加一个默认的权限。然后，添加到数据表中，修改员工信息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员工是否已经存在。
嗯。
然后也需要添加，哦，不对，在添加员工呢，也需要进行一个验证，用户名的一个验证，就是你添加的时候，里面可能有那个用户了，你就会添加失败。
嗯，
差不多这样吧。
哎，好吧，然后您这边有了解过链表和数组的区别吗？
链表和数组，
嗯，就是他们在查询和修改各方面的优劣势。
哦，
嗯。
数组的话，它是便于查询和修改的，然后因为它不需要移动那个数据，它里面存在一个索引，所以在修改方面是很方便的。然后链表的话，它一般是用于数据的添加以及删除操作，
嗯。
然后它一般会有定义的有两个指针，一个指向的是数据的前置，一个是数据的后置。
好的。然后还有吗？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内存，那个存储方式。
哦，存储方式啊，
嗯。
数组的存储方式，你是说就数组跟链表是吗？
对，然后他们在那个就是存储方式上面有没有哪些不同？
是跟那个集合类似吗？
哦，然后我这边了解到的是一个是就是连续的，一个是不连续的。
哦，链表它是一个 连续的一个存储。然后宿主的话，它是在堆内存中开创的一片空间来进行存储的。
好的。然后您这边有了解过设计模式吗？
设计模式有了解一些的，
您可以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
例如单立模式，它分为二汉式还有懒汉式。然后二汉式的话，它就是在创建对象的，它会就类似于宿主，它在创建的时候，它会优先直接给它分配一个内存。然后懒汉式的是，你是在创建的时候才会分配内存，就是你要用到的时候。二汉式它就是优先创建的是只是一个空的对象，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就会为这个对象分配一定的内存，差不多就是这样。
好的。然后您那边的后端是如何访问数据库的？就是用的什么访问方式？
后端访问数据库是吗？我一般都会用的是 MyBodies 技术去访问的。
然后那您觉得就是这种访问方式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优缺点，优点的话，它就是便于操作，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解决了，它里面有一个叫 statement 一个对象，它解决了那个 circle 语句的一个注入问题。然后它的访问也是比较安全的，
好的。
缺点的话，可能就是 MyBodies 没有 MyBodies Plus 那么便捷吧，因为 MyBodies Plus 是基础的 SQL 语句是不用写的。
好的，了解。然后您这边有遇到过数据库性能问题吗？
数据什么？
数据库性能问题，有听清楚吗？数据
我
库
不太。
性能问题，就比如说一些就是数据量太大了，会导致过量的数据库调用这种，或者是资源泄露这种，有遇到过吗？
是那个笛卡尔级吗？
好像有关系，您可以说一下。
我遇到，我写的倒是没有遇到过，然后这方面呢，我没遇到过，所以没有，没有去网上查怎么解决之类的。
好的，了解。然后您觉得就是在写接口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写接口是吗？首先，它的命名要规范。然后按功能来进行划分，差不多这是吧？
只有这些吗？然后您这边有写过后端接口吗？
有的。
好的。然后您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您都接触过哪些编程语言，然后以及它们各自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接触的就是一个 C 语言，然后 Java 还有 Python 这三个，还有一个 Scala。
然后您可以分别说一下它们各自有什么特殊之处。
特殊之处，就拿 Python 跟那个 Java 的进行比较吧。
可以的。
Python 的话，它的语言是简练的，不用像 Java 需要写那么多的代码，而且 Python 在数据分析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然后 Java 的话， 它主要是万物皆对象，
嗯。
然后它具有一个跨平台性，还有提供了一个垃圾回收机制。
嗯。
然后那个跨平台性的话，它并不是说 Java 的语言具有跨平台性，而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它具有 Java 运行的一个环境。然后垃圾回收机制，它就是不需要程序员手动的编写相关的代码，对程序的垃圾进行回收。然后 Java 它具有三大特性，就是封装、继承还有多态。
嗯，好的。然后您看还有其他就是想要分享的吗？
暂时没有吧。
嗯，好的。然后那我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笔试题，然后稍晚些时候我会发送到您的邮箱，还需要麻烦您做一下。然
可
后。
以。
笔试的话，您24小时之内就是回复一下就可以的。嗯，然后您今天的面试和笔试结果，我们是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给您回复的。然后如果就是您今天的面试和笔试结果都过了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实际操作考核，就是我们实习前的这3次考核。
行。
嗯，然后您看您这边有什么想要问我的问题吗？
就是实习方面的准证是怎么样进行的？
就是我们在转正之前，肯定还会有一次转正之前的考核。然后，但是如果就是您在实习期的表现没有太大问题的话，我们都是有机会转正的。就是我们的转正那个率还挺高的，除非就是工作上特别不行，然后我们可能会就是不考虑。对。
那实习的时长呢？
嗯，我们。最少是希望3个月吧，实习的时间。但是如果就比如说您毕业了的话，您可能也可以进入试用期，因为毕竟如果走正常的流程的话，还需要就是签订完劳动合同之后，我们还会有3个月的试用期。但是如果您实习期就是实习够了3个月的话，而且表现得比较好。是可以直接申请转正的，就是可以和试用期的3个月进行相抵消，所以到时候可能还需要看具体的安排。反正是就是在正式转正之前，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实习期，如果没有实习期的话，肯定也是需要有一个试用期的，就是这种情况。
好。
嗯，然后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然后还有一些福利待遇那些呢？
福利待遇就是我们在正式入职之后，我们是交纳五险一金的，然后我们也需要看一下您跟的项目的情况，如果项目收益比较好的话，我们也是会有项目奖金，以及如果您接受出差去，比如说去北京、上海、深圳，因为我们的项目在那边分布的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项目的驻场奖励，嗯。然后我们也是有带薪年假以及节假日福利，这些都是有的。然后我们是双休的工作制，对。然后其他的节假日是跟法定节假日保持一致的。嗯。
然后那个出差方面就是吃住方面是公司包的，对吧？
对，出差的话，我们就是正式入职后的出差，我们是有差补的。然后我们也是会有住宿安排的。
好，然后那个。如果我去实习的话，你们提供的工资以及那个住宿方面呢？
就是因为您是在贵阳嘛，对吧？然后如果您去到贵阳那边总部实习的话，我们是不会安排住宿的。然后我们薪资的话是4000元每个月。对，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可以。
嗯，然后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暂时没有了，有的话我会微信跟你聊吧。
嗯，可以的，那我微信随时等着您。
好的，谢谢。
嗯，没事的，那谢谢您，非常感谢占用您的时间。
好的，没事没事，
哎，好，
麻烦
那，
了，谢
哎，
谢。
不麻烦的，好的，那再见，我们稍晚些时候就邮箱联系哈。
好的，谢谢。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